俄乌战争白热化，北约无人机首次攻击俄罗斯境内。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受到攻击，美方调查背景。欧盟7月4号要对中共动手。中共少将批评乌克兰被奉为汪精卫，党媒紧急删除报道。北韩重大船难，90名军人丧命，挑衅南韩转移焦点。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6号星期四。在今日的新闻报道之前，我们先来讲下一个健康的话题，三高。在现代社会，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单只是表面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问题导致，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就反映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由根源解决三高问题，而不单只是针对症状。我们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是由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整体的治疗理念，目的是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等我们来听下患有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变化。
所以我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三高代谢宝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了，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这款产品和用家见证，请浏览健康520网站。西方国家近期已经准许乌克兰以不同形式使用他们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日前乌克兰首度以北约援助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同时有迹象显示北约战斗人员已经在乌克兰境内参与行动，北约部队和俄军的直接交手恐怕已经很难避免。在乌克兰军传出接报的同时，亦都传出已经有北约战斗人员和乌克兰精锐部队发生伤亡，估计在跟着落来的战况会越来越白热化和残酷。最新的消息指出，在3号乌克兰首度使用葡萄牙提供的特海佛 AR3 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将俄国境内的长程战略预警系统沃罗列日 DM 雷达摧毁，将会导致俄罗斯防止导弹和战机攻击的能力大大减弱。这亦是头一次北约武器被用来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据独立报报道，俄罗斯亦都在这个月1号首度使用美制 M142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即是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攻击俄罗斯的贝尔哥罗德州。5月底德国亦都准许乌克兰用他们援助的武器向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射。在4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在俄乌冲突昔日的所有红线都已经不复存在。他在 Telegram 社交平台指出，所有红线已经不复存在，昨日觉得不可思议的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冲突升级了吗？没错。荷兰电讯报报道，为了应付欧洲和俄罗斯未来可能发生的地面战争，北约正在计划开发多条陆地走廊，试图快速将美军士兵和装备运送到前线和俄罗斯作战。北约并且准备展开多达40000名士兵的联合军事演习，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和俄罗斯发生的冲突。报道说，目前北约计划被美军在荷兰的鹿特丹港登陆，并且乘搭火车穿过德国抵达波兰之后，在前线和俄军作战。不过单一的运输路线好可能会在战时受到俄军远程导弹攻击而瘫痪。北约亦都计划将运输美军兵力的路线 擴展到包括意大利、希臘以及土耳其各個港口，甚至可以透過北歐的挪威、瑞典和芬蘭等國家進行兵力的運輸。報道強調，在這些陸地走廊上高，各國的軍隊可以不受當地法律的監管，自由地運輸貨物以及軍備。北約聯合安全司令部的後勤指揮部司令索爾弗蘭克中將表示，在俄烏戰爭開始之後，俄羅斯使用導彈襲擊烏克蘭的後勤系統，令烏克蘭深受其害。北約吸取了在烏克蘭戰場上的教訓，擴大後勤運輸路線，並且保持彈性，確保能夠在關鍵時刻將關鍵的兵力運送到需要的地點。而另一方面，美軍亦都展現出準備好同北約一起共同抵抗俄羅斯的意志。美國駐北約代表團的官方帳戶 US Mission to NATO 日前發推文表示，多達17000名美軍以及來自20多個盟友國的23000名士兵即將參與美國陸軍在歐洲最大規模的演習 Defender 24。 該推文指出，今次的演習將會包括軍刀攻擊、立即反應以及快速反應等內容，並且同北約的堅定捍衛者軍事演習有關。烏克蘭在北約的支援下，戰況正在扭轉。一直跟蹤戰況的帳號 @AlexanderRush13 推文指，烏克蘭軍隊在沃夫昌斯克附近俘虜了大量俄羅斯士兵，60多名俄羅斯士兵奉命前往沃夫昌斯克附近抵禦烏克蘭機槍和迫擊炮的猛烈火力，並且在烏克蘭 FPV 自殺無人機的連續攻擊下拒絕戰鬥，而選擇向烏克蘭軍隊投降。一段影片顯示，俄羅斯一支載住100名義務役士兵的車隊因為聽從指揮官命令排成一列中隊前行，變成大型活戰靶，被烏克蘭無人機轟成一團火焰，即時失去了過百名戰力，引發俄羅斯境內的軍事專家批評。但是烏克蘭方面亦都傳出不利消息，6月3日至4日期間，俄軍對哈爾科夫前線的指揮部和駐地以及彈藥庫進行了精準攻擊。烏克蘭無人機偵察部隊馬迪亞遭遇俄軍聯合攻擊炸毀，包括北約戰鬥人員在內的烏克蘭精鋭部隊遭遇傷亡，凸顯了俄烏戰爭的嚴酷性。6月4日，普京憤怒表示，任何在烏克蘭訓練烏克蘭士兵的法國軍事教官都將會成為俄羅斯襲擊的合法目標。俄羅斯外交部說，無論他們的身份是什麼，軍方官員或者僱傭兵都是我們武裝部隊的合法目標。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星期二表示，他說他認為法國教官已經在烏克蘭的領土。情急底下，俄羅斯再次祭出核武威脅，並且拿反侵略態度果斷的波蘭做威脅。有普京喉舌之稱的軍事分析家西夫科夫最近在俄羅斯一台的節目指出，俄羅斯只需要兩枚核彈就可以在10至15分鐘內摧毀波蘭的所有主要城市，令這座國家人民和語言由地圖上消失。為了應付俄羅斯來勢洶洶的威脅，波蘭正致力於將軍事防禦加強和提升現代化。波蘭近幾個月花費超過160億美元購買坦克、飛彈攔截系統和 F-16 戰機，而其中大部分的軍備是來自美國和南韓。與此同時，波蘭軍隊人數亦都由8年前的10萬人增加到現在的17萬5千人。美國駐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大使館附近6月5日傳出槍聲，3名槍手向大使館開槍，黎巴嫩武裝部隊開火還擊，外傳雙方交火持續了接近半個鐘頭，一名槍手被擊中，其餘的已經逃離現場。黎巴嫩已經證實槍手是敘利亞籍人士。 The National 報導，目前由迪巴耶和奧加前往大使館的道路已經封閉。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一名槍手向大使館警衛開槍，黎巴嫩武裝部隊向襲擊者開火還擊。美國駐黎巴嫩大使館 已经透过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这宗事件发生在当地上午8:34，地点就在美国大使馆入口附近。感谢相关部门和使馆安全小组的迅速反应，我方设施和团队都很安全。调查正在进行紧，并且和执法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另外，有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大使馆安全小组的一名成员在这宗袭击事件中受伤，黎巴嫩武装部队打伤枪手腹部，并且在该区域搜寻其他袭击者。针对这宗枪击案，黎巴嫩武装部队证实枪手是叙利亚籍人士，部署在该地区的部队成员立即作出反应，打伤枪手，疑犯已经被逮捕，并且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美方正在调查事件背景。中国汽车制造商始终避不开，欧盟终于要对中共出手了。据南华早报报道，欧盟官员6月3日向中国汽车制造商表示，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会由7月4日起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报道说，欧盟的决定对双方本来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雪上加霜。预计欧盟委员会将会在下星期私下通知各公司将会适用的入口关税水平。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一个汽车制造商协会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和欧盟贸易部门就调查举行了公听会。在今次的公听会，中国企业被通知将会在7月4日征收临时关税，但是就没有透露关税税率。据悉，欧盟委员会决定不按照欧盟惯例，在关税生效前4星期公布税率的情况下加征关税。受影响的中国企业急于四处寻求法律咨询。7月4日之后，欧盟委员会会有4个月的时间和成员国协商，将临时关税变为永久性关税。欧盟委员会贸易与农业事务发言人吉尔回应说，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我们不会就此发表评论，我们很快就会宣布一些临时要素，也就是说欧盟只是做不会说。北京不单止对征收关税的前景感到愤怒，而且对这项调查的想法本身也都感到愤怒。一封长达5页的信件曾经邮寄给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信里面威胁要对欧盟的航空和食品出口采取行动。布鲁塞尔的消息来源说，中方的信里面没有提出结束这场纷争的严肃建议，这场纷争只能够通过解决基本补贴问题由技术上加以解决。内部认为这是在欧盟成员国之中煽动反对该项调查的一种方式。在政客新闻网率先报道这封信之前，有消息说欧盟委员会将会推迟到这个星期欧洲议会选举之后再通知出口商关税水平。公众怀疑中方可能会在欧洲议会选举投票前提高敏感农产品的关税，从而有可能影响选票结果。正是这个行动促使中国企业寻求法律咨询。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分析师发现，鉴于其他市场征收的关税更高，低于50%的关税不是很可能阻止所有中国电动汽车入口，并且保护欧盟的产业。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星期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20%的关税将会导致欧盟由中国的电动汽车入口额减少38亿美元，大约占目前贸易额的25%。中共煽动舆论批评保卫国家的乌克兰，但是很多中国网友亦都已经练出金睛火眼。日前，一名中共少将徐辉批评乌克兰坚持抗战，被网民嘲讽是汪精卫，很多党媒体随即删除了相关报道。6月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首次公开批评北京，指控中共为了支持俄罗斯努力阻止各国出席乌克兰和平峰会。 中共官员群起为主旨辩护。其中中国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院长徐辉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的时候，用质问的口气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什么战争，结果引发中国网友大反弹。徐辉指责泽连斯基要考虑乌克兰人民的生命的价值，要搞清楚为什么而战。徐辉并且说，拜登讲过一句说话很恐怖，他说他会支持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他是向乌克兰卖弹药，支持乌克兰打仗，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等等。实际上，拜登当初的讲话是为了表明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原话是，只要乌克兰还有一个人坚持战斗，美国都会支持到底。而中共党媒体翻译嗰阵就刻意改变了表达方式，扭曲成为要乌克兰人死清光。另外，徐辉所谓的美国向乌克兰卖弹药，亦都被指是明目张胆造谣。徐辉的言论最令中国网友不满的是他要求泽连斯基放弃抵抗的逻辑问题。网民指控，当年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付出了2000多万条生命的代价，如果按照徐辉的逻辑，泽连斯基要考虑生命的代价放弃抵抗，那中国当年亦都不应该抗战。很多中国网民留言说，徐辉的逻辑和当年投降日本的汪精卫无异，网友斥责他是现代汪精卫投降派嚣张，有人直接和他起了个外号徐精卫，还有网友怒斥不要拿汪精卫来比，人家至少还会热血刺杀清廷高官，而徐辉这种货色做过些什么？其他网民亦都纷纷留言，保卫国家还需要理由，所以就有得其他人侵略，不抵抗了，是不是？当年我们先辈抗日是为什么而战呢？在网民的声讨声中，很多中共官方媒体已经将徐辉的相关报道删除，但是仍然有少部分媒体和网络平台依然保留。新闻周刊4号引述南韩朝鲜电视台报道，北韩有一艘超量运载军人的船只，据信五月初在北韩南景河道翻船酿成船难，估计造成90人丧生。这件事在北韩军队的基层引发重大内部骚动。报道推测，平壤近期对南韩挑衅的种种行动，包括飞弹发射、投放污秽物气球、GPS 干扰等，不排除同事件有关。据报道，这艘大型船只搭载了由北韩军队里面动员的超过130人，预定要到东部从事边境防卫建设，怎知在河里面翻船沉没。报道引述南韩当局的看法指出，北韩企图利用加剧两韩紧张来转移该宗船难的注意力。新闻周刊指出，北韩电视台3号引述的是一份南韩情报评估，但是南韩国家情报院在他的情报报告里面还未公开任何类似的评估。北韩亦都未有公布任何同报道所讲类似的事件。北韩驻北京大使馆和南韩情报单位并未就事件回应。报道认为，即使事件发生，北韩亦都不是太可能承认。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